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11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1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一个五星级酒店发生枪击事件，死伤人数不详。中国官媒报道说，在瓜港的中国人均安全。法国担任七强轮值主席国、七强成员国男女平等事务部长级会议本周在巴黎举行。德国世界经济学院认为，美中欲霸相争，德国渔翁得利。香港民主建制两派议员就逃犯条例修订案在立法会上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听众朋友大家好，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一个五星级酒店发生枪击事件，死伤人数不详。5月11日下午，巴基斯坦西南部的港口城市瓜达尔港的一家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发生枪击案，至少一名警卫丧生。此枪击案涉及至少三名枪手，比路支解放阵线表示对此次枪击事件承责。当地媒体援引警方消息报道称，全副武装的武装分子和试图进入酒店大楼的安全部队进行了交火，交火期间有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有报道说，这次枪击案是针对派驻海外的中国人。安全官员表示说，至少有三名持枪的男子闯入明珠大陆酒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三名枪手在酒店入口处杀死了一名警卫，安全部队随后封锁了该地区，并将袭击者逼到了通往顶层的楼梯上。有的媒体还报道说，目前已知三人死亡。巴基斯坦的比路支省内政部长兰格维奇表示说，大部分人已经从酒店中撤离，但有一些人受了伤。人民日报称，遭到袭击的酒店位于瓜达尔港港区以西大约1公里左右。事件发生后，港区内53名中方人员在巴基斯坦军方保护下第一时间转移至救生室，目前所有中方人员均安全。人民日报还转引看看新闻报道说，袭击巴基斯坦瓜达尔五星酒店的武装分子已经全部被击毙，事件没有造成中国公民的伤亡。半岛电视台报道称，比路支解放军阵线声称对此次攻击事件负责。发言人还表示，这次袭击事件是针对待在明珠大陆酒店内的中国和其他外国的投资者们。瓜达尔港濒临阿拉伯海，具有战略的重要性。中国投入巨资在此地兴建基础设施，耗资6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重心。七强成员国的男女平等事务部长会议5月9日至5月10日在巴黎举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在法国出任工业七强2019年轮值主席国框架内，七强成员国男女平等事务部长会议本周在巴黎举行。法兰西作为工业七强2019年轮值主席国，按计划将于8月底在位于法国南部濒临大西洋的海滨城市主办工业七强首脑峰会。在此首脑峰会之前，有一系列的部长级会议在巴黎召开，而本周四和周五两天举行的会议涉及男女平等问题。作为工业七强轮值主席国，法兰西想要推动妇女外交，尤其是在非洲支持女性摆脱经济束缚，以及打击网络骚扰。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传回了东道主法国政府中负责男女平等事务女国务秘书的现场发言录音片段。法国国务秘书说，我们认为这些话题之间关系密切，妇女将无法获得经济独立，如果她面对性别暴力和性暴力时不能处于安全之中。这不仅是就切割生殖器官而言，就网络暴力而言也是如此。 与会的联合国男女平等咨询委员会执委、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则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当今世界男女平等的不足之处。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chieved gender equality.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已经实现男女平等，没有任何国家。工业七强国家的领袖们有着艰巨的责任，就是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表率。
To lead from the front on this issue.
法国官方指出，法兰西作为工业七强2019年度的轮值主席国，法国当前在男女平等事务上的目标包含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促进妇女的教育和创业。
一些中国民众在国内上访无门，而把美国当作为自己伸冤的地方。在美国华盛顿参加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连续两天遇到中国访民的阻击抗议，即成功拦截车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刘鹤多次前来华盛顿参加贸易谈判，期间都有访民在酒店门口或在路口成功拦截刘鹤及其代表团，以表达对在中国遭受不公的维权诉求。据美国之音和大纪元报道，有视频显示，刘鹤率领中方代表团5月9日在抵达华盛顿后，前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磋商，被警方拦截在附近的多位中国访民，尽管无法靠近，但却高喊抗议口号，声音大到足以让刘鹤听到。有访民说，当刘鹤进去谈判和谈判结束出来，在美国贸易委员会门口抗议的访民高喊把抢劫的财产还给我，刘鹤见访民等等。当刘鹤走出贸易办公室，听到有访民骂他狗奴才时，紧张的差点摔一跤。在第二天5月10日中午11点多，在刘鹤车队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谈判会场，经过17街和 H 街路口时，上海访民金月花冲上车道，举牌站在行进中的中方车队前，迫使车队减速并躲他绕行，情况危险。特勤人员在车队快过完后才设法把他拉到路边戴上手铐。参加这一行动的访民还有李淑春、陈祥威、袁新菊、王爱莲、杭浩东、张军令、艾芙蓉等十多人。有访民说，刘鹤到美国来谈判，遭到自己国家的人民抗议，他是很尴尬的。但我们如果在国内抗议的话，马上就被抓进去了，失踪、判刑、喂药、送精神病院等等，访民都经历过。多次参与拦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刘鹤在华盛顿车队的上海访民艾芙蓉，周六对美国之音表示，每次中共领导人赴美访问或者谈判，他们访民都冒着危险拦截车队，就是希望中共高层能了解实情，接受访民在国内遭受被强拆和抢夺资产的冤情状书，依法公平公正地补偿访民被强拆或者归还访民失去的财产等等。
德国世界经济学院认为，美中欲霸相争，德国渔翁得利。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升级引发了德国媒体的普遍关注。南德意志报表示，粗野和狂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把美中贸易冲突升发为公开的贸易战。特朗普冷酷无情的谈判方式可能会带来对方的让步，但这个胜利是短暂的，最大的失败者将是美国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将为施加了高额关税的商品买单。但愿他们下次选举时会想到是谁给他们带来了这些经济负担。德新社报道说，德国基尔世界经济学院认为，美中贸易冲突会让德国渔翁得利，给德国带来很大的出口增长。因为美中贸易冲突将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会给德国企业带来很多新的生意， 虽然贸易战可能给德国汽车生产商宝马带来很大打击，因为宝马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出口美国会受到关税打击，但宝马可能会做出回应，比如把一些在中国的生意又撤回到德国，而德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将得到推动，德国出口预计将增加50亿欧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另据彭博社与法新社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五晚间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将于周一公布对额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详情，这是在公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不到24小时之内，美国再次表示将要加码。香港的民主建制两派议员就逃犯条例修订案在立法会上发生严重的冲突。关于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争议在香港不断升级，甚至演变成肢体冲突。法广11日报道称，民主和建制两派议员周六在立法会各自分别审议修订法案委员会过程中发生了推撞，4名议员倒地受伤，其中新民主同盟议员范国威被抬担架抬走送去医院接受治疗，民建联的议员陈恒并则臂膀受伤被缠上了纱布。法广报道说，数周以来反对派和政府就一项允许将嫌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5月11日的立法会民主派建制派各自认可可审议逃犯条例修例法案委员会，使得冲突升级，发生肢体冲突，冲上桌子，相互说了粗话。另据港媒报道称，反对极具争议的被称为引渡恶法的民主派的多位议员彻夜留守在会议室，以抢占登上主席位置的先机，而亲中的建制派议员星期五上午大批保安包围护护下成功进入了会议室，双方发生阻挡推撞，情况极为混乱，但最终未能开会。期间民主派议员范国威遭建制派议员拦撞，跌倒地上受伤，需要送医院治疗。建制派随后定于5月14日早晨8点半再举行会议，范民则于同日早15分钟即8点15分在同一地点举行会议，预料届时双方将会继续斗法。事后民主派23名议员发表声明，批评政府拒绝聆听民意，以港人在台湾杀人后逃回香港的案子作为借口，在建制派护航下硬推恶法，并谴责及建制派非法成立另一个法案委员会，试图通过逃犯的条例修订案。民主派誓言根据议事规则全力抗争，阻挡保皇党通过恶法。亲北京的建制派41名议员也发表声明，指责非建议派议员阻挠了会议，认为有极大的机会触犯法律，将会报警处理。港府在争议声中推展了逃犯条例修订，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要议员参阅立法会的档案，了解条例原意。据本土研究社取得的1988年至1992年英国解密的文件，揭示英方对引渡的忧虑及对中国的不信任。北京当局1988年已承认引渡等法律未发展完善，建立实施初期只限于民事和商贸合作方面。明报报道称，根据英国官方解密的档案，中英双方早于30多年前就针对司法互助协议提出了意见。英国的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在1988年3月提及，若同意展开司法互助的话，预先考虑涵盖范畴等细节。英方认为协议应该排除形式，因为担心这令与中方磋商香港事宜时更加的复杂。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5月12日星期日，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但美国继续扩展加深对华为公司的抵制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游走世界各地都不忘抵制华为，令人印象深刻。在华为个案上的最新进展是，美国司法部5月10日向法院提交动议，指出华为公司的美国代理律师曾在美国司法部工作，造成利益冲突，要求取消他代理华为涉嫌银行诈骗及违反伊朗制裁案的资格。这指的是华为公司美国代理律师吉姆·科尔，他在2011年至15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是司法部的二号人物，而美国政府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开始搜集华为涉嫌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相关信息的。美国司法部上周在向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提交秘密动议时，没有对外公开要求取消科尔辩护资格的理由。而在本周五的公开说明中，美国司法部表示，科尔有可能使用作为司法部副部长时获取的机密事实信息来实际推动华为的辩护策略，这有实质性的风险。再来看关于与孟晚舟相关的司法程序，美国检方上个月曾经宣称，他们将使用一些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的有关华为的信息。今年三月，路透社曾披露美国相关机构秘密监控华为的行动，包括中国电信业高管过境美国机场时复制他们电子设备上的信息。另外再看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请求逮捕过境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起中国的不满，北京对加拿大采取了拘捕在华加拿大人的报复行动，除了逮捕和拘押加拿大公民之外，还停止进口加拿大的菜籽和一些猪肉产品。加拿大一直希望美国为两名加拿大公民获释做出更多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表示美国坚决和加拿大站在一起，努力争取目前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受到良好对待并获得释放。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没有必要签署行政命令，明确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这是因为美国的四大电信运营商已经同意不在他们的 5G 网络的任何部分使用华为产品。他说，美国只会在自身 5G 网络建设中使用可信赖的供应商，包括韩国的三星、瑞典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理由是中国公民可以在中国的国家情报法以及中国的其他法律强制要求下采取不符合世界其他国家公民利益的行动，这些网络可能会中断，或者可以将其数据用于与这些国家的基本人权不相符合的目的。而且他也并不认为美国在开发 5G 基础设施方面落后于中国，而是正在引领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2019年6月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华为问题届时也将成为焦点之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8日到访英国，在华为问题上继续公开持续施压。在同英国首相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蓬佩奥就英国对待 5G 网络安全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的态度提出不满。他强调，英国允许中国企业参与 5G 网络建设，有可能损害同盟国间共享信息的利益，不充分的安保措施有损美国在可信赖的网络内共享特定信息的能力。 有媒体推测，在美国压力下，英国或许有意推迟 5G 服务的推出。英国文化部长5月8日曾经透露，如果希望尽快提供 5G 服务，就不应该考虑安全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暗示英国的 5G 服务可能被推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Kia 们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重播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榜主要以关注下几个重点新闻。法国突击队在西非布基纳法索成功营救出四名人质，而两名军人殉职。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脸书总裁扎克伯格会晤，达成共识，要采取新的规则，打击网络仇恨言论。法国议会通过私有化和出售巴黎飞机场运营股份提案，引来意想不到的不满。另外，欧洲议会选举在即，马克龙力组玛丽莲·勒彭领导的国民阵线。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经济版聚焦中美贸易谈判，指出虽然美国再次加增进口中国商品关税，但是中美贸易谈判周五在华盛顿继续进行。费加罗报经济版刊登长篇报道，关注中美贸易谈判，并且列出图表，标出中美之间相互进行的增税情况。报道写道，中国副总理刘鹤周四带团抵达华盛顿，持续谈判。与此同时，美国周五开始实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下午表示，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坦诚会谈，并且确认还会继续谈判，这让全球经贸界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目前中美双方没有敲定下一次会晤时间，特朗普只是简单表示，是否降低关税要取决于未来中美双方的贸易谈判进展情况。该报分析指出，双方似乎还在会谈，避免了最坏的谈判破裂情况，但是外界无法知道谈判会有哪些进展，双方是否缺少互信。谈判结束后，中美双方的代表在媒体前握手，中方表示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上占上风，美国不担心进行长期的贸易谈判，但是不会减少相关中国输入美国产品新增的 25% 的关税。特朗普用系列推特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施加了关税，关税也可能取消，也有可能不取消，这取决于今后的谈判的进展，直到中国不反悔已经承诺的协议。特朗普继续发推指出，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有利于美国的国会预算。自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已经与中国展开了六个多月的贸易战，但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降至近50年来最低，这都显示特朗普政府的措施正在生效，而且美国政府相信与中国贸易战只会让中国遭受更多损失。美国要求中国不再强迫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减少国家对企业补贴等方面不会改变。另外，法国各大报纸头版刊登了两名法国殉职的突击队员照片，他们在布基纳法索采取紧急行动，救出了两名法国男性和一名美国和韩国女性人质，他们已经被劫持了28天。据悉，这是北非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进行了此次绑架行动。恐怖分子已经被击毙，法国政府随后发出了到该地区旅游威胁警告。另外，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法国议会通过了私有化和出售巴黎飞机场运营股份提案。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一再强调，该法律有助于法国经济，为法国未来做好准备，但是该法案依然引来意想不到的不满。法国议会通过了私有化和巴黎飞机场运营权出售提案，这也标志着法国政府正在启动系列私有化的政府法案。 该报指出，马克龙现在要面对意想不到的不满，这不仅是反对党认为私有化会让国家失去重要的国家财产，而且也会导致裁员。另外，有一些黄背心民众，他们上周日已经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示威游行，表示他们反对法国政府的该项法律条例。各位听众，今天的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中国观察。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日连发两推，宣布周五启动对华商品惩罚性关税，导致中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两市千股跌停，市值蒸发 3.82 万亿，蒸发量等于 4.5 个汶川地震。值得关注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股灾，拜中共封锁信息所赐，股民多数不知情，结果损失惨重。当天，网络上广泛传播的今日加剧，充分反映了股民的愤怒。如果你们活得千夫所指，那么你们也将死得普天同庆。有网友发帖说，川普发两推，引起天朝人心惶惶，我有一策能让川普束手无策，天朝有的是钱，动辄几百亿撒给非洲，不如把推特买下，把脸书买下，把谷歌买下，把天下所有不服管的网络平台全买下，然后派驻党委书记安排审核员，这样就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网络平台莫非党奴。谁敢不服，轻则删帖封号，重则罚款坐牢，川普望风而降矣。可以说，在官方尚未对特朗普两推做出正式反应之前，公安部网信办已发出紧急内部通知，禁止各网站发布与中美贸易战相关的任何消息和评论，相关论坛立即关闭。有外媒指，国内民众对特朗普两推的反应是幸灾乐祸，或支持特朗普打赢贸易战，但从社交平台反馈的信息可以断定，民众的反应更多的是愤怒和深深的担忧。网友秀才江湖发帖说，这两天我忧心忡忡，美国加收关税，天朝印钱，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最后受害的还是中国老百姓，官府还是吃香喝辣，贸易战的损失只会转嫁给中国老百姓，我们永远是不惜一切代价中的代价。当网传香港南华早报披露有最高领导人放话准备为贸易战一切后果承担责任时，有网友发帖说，为一己私利绑架十多亿百姓，这是什么精神？周五，美国宣布按计划正式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 中国官媒的回应一如既往，中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有网友发帖道，另一只靴子已然落下，麻木的他们依旧等待着。感谢从来不为人民的人民儿子，感谢一直信口开河的英明领袖，感谢眼中没有船长也没有乘客的伟大舵手，你驾驶的泰坦尼克号撞向了冰山，让天下百姓永远生活在梦里。一篇题为《贸易战宜打不宜和》的网文这样写道，指望中美通过谈判解决贸易问题是非常天真的，其实双方心里都很清楚，核心分歧是不可能握手言和的，美方要在谈判基础上建立执行机制来监督中方政府的落实情况，这就相当于美国政府成了中国政府的反对派，就像美国民主党监督约束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一样。 中国的问题从来不在于无法达成一份协议，而是无法履行一份协议，或者说中国人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公平竞争两个字，即便口头上答应了履行协议，背地里依然会暗箱操作。畸形的贸易顺差建立在老百姓的痛苦之上，它本质上就是不断透支人民币的信誉去撬美元，这对所有人民币持有者都是持续性的伤害。文章作者白日梦想家在结尾写道，如果没有贸易战，你能想象中国政府居然也会减税吗？你觉得既得利益集团还会有改革动力吗？但只要贸易战继续打下去，中国的开放和减税就肯定会持续下去，会提速，直到减无可减时，才真正有可能进行体制改革。没办法，有些人就是吃硬不吃软，不打几下都忘了自己是公仆。网络作者夏刀在一篇题为《心平气和的谈判跟美国的贸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网文中写道，深层次的开放始终绕不开体制层面的改革，会波及无数集团的利益，这也是中美谈判的根本难点，但是未来不是选择题，美国人不会无节制地为你提供顺差，如果不开放，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就将灰飞烟灭，中国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葬送整个民族的未来，所以现在中国人必须放下肮脏的意识形态，共同追求一个开放自由的中国。我们曾从过去的封闭之中走出来，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一路从赤贫到如今人均近万美元的 GDP， 我们应该把财富和希望留给后人，而不是让他们回到赤贫和绝望去重新开始。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一个五星级酒店发生枪击事件，死伤人数不详。中国官媒报道称，在瓜港中国人均安全。法国担任七强轮值主席国、七强成员国男女平等事务部长级会议本周在巴黎举行。德国世界经济学院认为，美中欲霸相争，德国渔翁得利。香港民主建制两派议员就逃犯条例修订案在立法会上发生严重肢体冲突。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越战争40年纪，改写东南亚权力格局。中越之战40周年，回眸这一场仅仅打了一个月的战争，它扭转了东南亚的权力格局，也开启了中国与美国的蜜月期。1979年中美建交，北京借惩罚越南之战向美国立下投名状，打击获得苏联扶持的越南，围魏救赵，使得越南无法吞并柬埔寨和老挝两个邻国，也粉碎了河内意图成为中南半岛霸主的野心，这也使得美国资金技术进入中国，改变中国发展轨迹。但如今美国却扶持越南以制衡中国，折射了历史的吊诡。
这场中越战争对两国带来哪些启示呢？
中越战争40周年，中共与越共曾经并肩击退法国殖民者与美国等大国，但最后因为国家利益而反目开战。大型战争虽然短，但小型边境战争却持续了将近十年，让两国边境人民都深受其害，最后握手言和，饱含历史讽刺。
这场战争对老百姓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中越边境的村民还需面对中越战争留下的大片雷区，千奇百怪的各种地雷放置容易，清除却万难，而且多到不可计数。 对村民而言，中越战争的这个后果就是他们痛苦的漫漫长夜。特别悲惨的是，云南省富宁县四面环山的沙仁寨，漫山遍野都是战争时埋下的地雷，从事和平劳动的村民不断因为触雷受伤致残。根据当时记者采访和统计，全村87个成年人仅有78条腿，说明了致残者中好些人失去的是双腿。
中越战争对越南方面造成了哪些冲击呢？
中国的作战态度是以奇袭的方式进行，因此在一个月内达到战略的目的便鸣金收兵，其后却演变成为长达11年的军事冲突。在1984年更有争夺老山者英山的大规模冲突，越南则因为多线作战要维持庞大的陆军，在1975年到1986年总书记李隼逝世期间，军费开支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60%以上，因此无力改善国民经济，最终需要在80年代末从老挝、柬埔寨撤军，裁军将近一半以建设经济。
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呢？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领导的西盟政府执政一周年，西盟在去年大选击败国政，因为前朝政府贪污严重以致国库空虚，西盟上台后大力疏贪改革体制，包括委任非穆斯林出任总检察长、联邦首席大法官，但无法改善经济及解决民生问题，承诺未能兑现，民怨四起。
好的，谢谢肖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制作。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六四30周年特别节目。
军官，他国外没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没有因为他当总书记而爬上什么高位。
听众朋友，今天2019年4月15日是曾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逝世30周年。胡耀邦逝世当时震动了中国民众，引发大学生的自发悼念活动，也成为之后六四天安门惨案的导火索。以邓小平为幕后指挥的六四镇压，彻底断送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并以非正常方式将反对暴力镇压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排除出局，逮捕了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六四开枪，50天中发生了什么？谁是六四镇压的决策人？学生运动是否过激而遭致镇压？这些都是每年六四纪念中的讨论话题。在今年的纪念节目中，我们采访了在六四之后入狱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鲍彤先生。他为我们复盘了30年前这段历史的起点，即胡耀邦逝世后学生为什么两次上街，谁是六四镇压的策划组织者。
很多人把这个学生上街啊说成是一次上街，不对的，学生是两次上街。为什么要追到胡耀邦呢？因为胡耀邦是好人，但是好人死了不一定要上街啊。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胡耀邦是被邓小平闹下去的，这么两个理由学生上街了。这是第一次上街，第一次上街是学生是有组织的吗？有领导的吗？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自发的，为了悼念一个好人胡耀邦，为了这个好人被无端的废掉了，大家更加沉痛，因此出来表示哀悼，就是表示我认为邓小平是错的，胡耀邦是对的，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呢，也就是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已经满足了，因此到追悼会结束以后呢，学生就陆陆续续回到学校去了。当然有一部分学生没回去，因为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外地来的， 既然到了北京嘛，那就北京看一看嘛。但是总的来说，第一次追到耀邦的去到天安门广场来的学生已经陆陆续续回去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怎么回事呢？第二次为什么所有的学生不仅是出来了，而且人数比过去更多了？因为邓小平要他们出来。我这个话大概很多人不同意。邓小平不是说不喜欢学生出来吗？不对的，邓小平要学生出来。邓小平怎么要学生出来呢？就是通过4月26号《人民日报》社论说这是动乱，把悼念耀邦的学生说成是动乱，这是给学生戴上了一个政治帽子，而且是戴上了一个可以镇压的政治帽子。学生已经开始回到学校去，而且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到学校去。在这个情况下，本来这个过程自然而然的，如果根据当时的常委的决定，那这个事情就没了。当时的常委是怎么决定的呢？当时的常委是决定的是三条，这三条是赵紫阳提出来的。都照这样说，第一条，追悼会已经结束，我们要劝学生回学校继续上课。这个实际上呢，这也是学多数学生的要求，多数学生的行动，他们就得回去了。第二呢，照这样说，千万不能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不能动用警察，不能动用武力，不能动用暴力，更不能动用军队啊！当时连军队想都没想过，没有人想过要动用军队。第三条是什么呢？第三条这样说，学生实际上呢是有一些要求的，有很多要求的，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要求诉求，这些诉求怎么解决呢？我们用开展社会学生对话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子阳说的社会学生对话，子阳第一个提出来的。1949年以来，毛泽东的体制是什么呢？发生社会矛盾，在党的领导下解决。那么子阳提出来，应该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解决，应该由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互相协商，根据大家的能够达到的共识来解决，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社会协商的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我为什么说这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呢？因为确实是赵紫阳的。我为什么说不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呢？因为这不是赵紫阳个人的意见，是十三大决定里边的话。所以赵紫阳讲这个话是根据十三大决定。紫阳讲的这个三条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常委是知道的，邓小平是知道的。谁透露出来了呢？后来有一个人叫李鹏，他透露出来了。李鹏有个日记叫六四日记，这个六四日记里边是怎么说的呢？他说23号下午我去送子阳，我问子阳你还有什么交代的，子阳说没什么别的，就是我在常委向常委提出来的三条，就把这三条坚持这三条。李鹏同意，因为李鹏原来当其他常委同意的时候李鹏也同意了。李鹏不仅同意，李鹏下午大概2-3点钟的时候送子阳上火车以后，上火车，他是火车去的，到朝鲜去的，李鹏就回来。李鹏在机上说，我从送了子阳回来以后，我就把乔瑟同志找到一起，跟乔瑟两个人一起起草一个文件，贯彻赵紫阳的提议，也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子阳的这个三条是根据十三大的方针提出来，而具体在这个问题上呢，又是得到了常委的支持，不仅得到了常委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李鹏的支持。因为赵紫阳到朝鲜去的时候，是常委有个决定，在赵紫阳访朝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会的工作。那么李鹏看样子这有什么矛盾呢？没什么矛盾。李鹏回来就跟乔氏一起起草了一个文件，就讲了这三条。这三条发到哪里呢？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常委，再发到各地方，那就是全党统一的人士。学生回去了，学生正在回去的过程当中，罗罗说回去。这个时候肯定有一个人唯恐天下不乱，他觉得如果学生回去了就没有文章好做了，他就决定要激怒学生，他就说学生是动乱，学生无端受到这样的指责，学生当然气愤。不仅是当时到天安门来悼念赵紫阳的学生气愤了，原来没有到广场上来的学生也气愤了，也出来了。 根据后来的情况来说，这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动乱，后来叫暴乱。其实学生来说没有领导、没有组织，学生就是基于义愤不同意4月26号的社论，也就是说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动乱的这个提法。也就是说，本来按照赵紫阳的3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邓小平觉得非要把学生找出来不可，所以到27号的时候，26号社论一发表，27号的时候，那就学生不光是天安门了，整个北京，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出来，而是所有的大学都有大量的大批的大学生出来，而且不光是天安门，几乎在大街小巷上都有游行。我天安门一共去过2次，第一次我就看这个大家追到要帮，大家都很平静，当然也很沉痛、很坚毅，大家都觉得要帮这么好的人被人搞下去了，要帮去世了，是中国的一个损失，有这个证明大家爱戴要帮，大家关心国家的前途。这个事情怎么说是动乱呢？4月26号那个社论叫动乱，这个动乱是谁的意思呢？后来有人说，这是赵紫阳泄露了这个机密。什么时候泄露的？据说是赵紫阳在5月16号还是15号跟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时候泄露了。这个完全是荒芜其谈。4月26号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写的，这个话是谁告诉大家的？李鹏就已经告诉了所有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4月26号社论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写的，抛出来是谁抛出来的？所以这是荒唐的话，是后来一些无知的人在那里胡说。无知的人胡说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嫁祸于赵紫阳，还用得着赵紫阳抛出来吗？全中国的老大学生都知道4月26号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声音，而这个话是李鹏证实的，还用得着再过了20天再跟戈尔巴乔夫谈的时候再来说吗？这是开玩笑吗？根本是完全不尊重事实。所以呢，学生实际上是2次，这2次都是没有领导的，都是没有组织的。如果说要有纲领，那么就是说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意志是有的，前一段就是悼念耀邦，抗议耀邦这样一个好的总书记被邓小平搞下来的，这是大家的共同共识。后来的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反对抗议邓小平把学生的正义行动说成是动乱。谁组织的？谁能组织多少万、几十万学生？哪一个人有这个本事啊？如果说要有组织者，那么我说组织者就是邓小平，他通过人民日报来激怒全北京的学生、大学生，全中国的学生、大学生，首先是大学生，当然也包括中学生。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掉了，好像学生一出来就是这么没有的，学生出来追到耀邦是自发的，其所以自发是因为耀邦人格上的力量跟耀邦下台的悲剧，后来呢是对邓小平的定性的抗议，把学生的爱国行动、对学生关心中国的前途说成是动乱。所以当时如果说是动乱暴乱，我说唯恐天下不乱的组织者、领导者只有一个人，邓小平。连李鹏本人在23号自己的日记里面还写，他从送了紫阳回来以后，他立即找乔石，很直接的把这个写成文件，而这个文件确实已经发了。这个都是历历在案的嘛，可以复查的嘛。在4月23号李鹏送赵紫阳回来，他还没想到过要说学生是动乱，还没想到过以后的事情。后来是所有发生一切问题，那么我现在只能这样说，恐怕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心里有数。就像这件事情非常像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谁知道毛泽东要干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东西啊？我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看林彪也不知道，陈伯达不知道，要被打倒的刘少奇也不知道，全国当时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他领导者、发动者、组织者 毛泽东。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鲍同先生的采访，谈1989年胡耀邦逝世到六四屠杀间两次学生上街的情况。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首饰箱的秘密》第九课。
L'affaire du coffret, neuvième.
Je dois rapidement recouvrir mes souvenirs.因为警察要见我。Bonjour, Monsieur Henri.
Bonjour.
Pardon, c'est pour la tête. Un docteur?
Bien sûr, Monsieur Lika. Le docteur Jocelyn, c'est le médecin de Nadia. J'appelle tout de suite.
Merci. Le docteur Jocelyn, Nadia 的医生，是在旁边。好，我就去。Bonjour, je suis Wang Luda. Le docteur Jocelyn, c'est ici? C'est pour la tête.
Ah, vous êtes l'ami de Nadia? Attendez.
Entrez, monsieur. Ça ne va pas? Vous avez mal?
C'est la tête.
Vous avez mal à la tête?
Oui.
Ici?
Aïe.
Là?
Ah,
oh là là!
Aïe.
Vous avez une bosse sur la tête. Des souvenirs?
Non, pas de souvenirs.
Une amnésie. Bon, 3 ou 4 semaines et après ça va.
Pardon. Vous êtes le médecin de Nadia?
Nadia? Non, je n'ai pas de Nadia.
Oh, pardon. Merci. Au revoir. Voilà. 这位医生不能使我恢复记忆，应该等一等。
Bon, 3 ou 4 semaines et après ça va.
要等3到4个星期。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而且这个医生不认识娜佳，但是挂号的人认识他。
Ah, vous êtes l'ami de Nadia? Attendez.
他应该是在同一个诊所看的另外一个医生。好吧，只剩下听娜佳的录音了。
Vendredi 8 novembre.Ma conférence à l'Hôtel des Arts.
C'est magnifique.
Ah, bonjour Lucas.
Où est le coffret?
Vous travaillez pour quel journal?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Aujourd'hui à l'Hôtel des Arts et bientôt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C'est Nadia dans le Centre d'Arts de l'Art. Et moi, je suis en train.看看 ，aujourd'hui， 在艺术中心。OK， 这是现在。首饰箱在艺术中心，但是 bientôt。哦，对了，首饰箱不久将转运到博物馆。
Voici la bague avec les initiales de Georges Sand et Alfred de Musset, AMGS。
这是阿尔弗莱德·缪塞的一个礼物。AM 给 George Sand GS 这是姓名缩写。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他说的就是被盗的首饰箱。娜佳宣布了首饰箱转运到博物馆，而首饰箱紧接着被盗。但是怎么被盗的呢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下面请听何诺律师演唱的歌曲 Lalette。
J'ai reçu une lettre, il y a un mois peut-être, arrivée par erreur, maladresse de facteur, aspergée de parfum, rouge à lèvres, carmin. J'aurais dû cette lettre ne pas l'ouvrir peut-être, mais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bien ce genre de jeu, veux bien qu'elle me nomme Alphonse ou Fred, c'est comme elle veut. C'est comme elle veut. Des jolies marguerites sur le haut de ses i, des courbes manuscrites comme dans les API, quelques fautes d'orthographe, une légère dyslexie et en guise de paraphe, ta petite blonde sexy. Et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bien ce genre de jeu, n'aime pas les nonnes et j'en suis tombé amoureux. Sur la falaise où je l'ai prise par les hanches, et que dans l'hypothèse où je n'aurais pas le tact d'assumer mes ébats, elle choisira l'impact 30 mètres plus bas. Et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bien ce genre d'enjeu, ne veux pas qu'elle s'assomme car j'en suis tombé amoureux. Amoureux. Et grâce au cachet de la poste, une ville sur la Manche, j'étais à l'avant-poste au matin du dimanche. L'endroit était désert, il faudra être patient, des blondes suicidaires, il n'y en a pas sans. Et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bien ce genre d'enjeu, veux battre Newton car j'en suis tombé amoureux. Amoureux. Elle surplombait la Manche, quand je l'ai reconnue, j'ai saisi par la manche ma petite ingénue, qui ne l'était pas tant au regard du profil qu'un petit habitant lui faisait sous le nombril. Et moi je suis un homme qui aim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一五星级的酒店发生枪击事件，死伤人数不详。中国官媒报道说，在瓜港中国人均安全。法国担任七强轮值主席国，七强成员国男女平等事务部长级会议本周在巴黎举行。德国世界经济学院认为，美中浴霸相争，德国渔翁得利。香港民主建制两派议员就逃犯条例修订案在立法会上发生严重肢体冲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Louisa Duck 演唱的歌曲 Je t'emmène au vent。
Allez viens, je t'emmène au vent, je t'emmène au-dessus des gens, et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ppelles notre amourette éternelle et pas artificielle.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mènes devant, que tu sois là de temps en temps, et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ppelles notre amourette éternelle et pas artificielle. Je voudrais que tu m'appelles plus souvent, que tu prennes parfois le vent, et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ppelles notre amourette éternelle et pas artificielle. Je voudrais que tu sois celle que j'entends. Allez viens, je t'emmène au-dessus des gens, et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ppelles notre amourette éternelle artificielle. Que tu te ramènes devant, que tu sois là de temps en temps,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ppelles notre amourette éternelle et pas artificielle.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mènes devant, que tu sois là de temps en temps. Et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ppelles notre amourette éternelle et pas artificielle.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mènes devant, que tu sois là de temps en temps. Et je voudrais que tu te rappelles notre amourette éternelle et pas artificielle. Je voudrais que tu